你办永丰 Sport 卡了吗？如果你已经申办了永丰 Sport 卡，请赶快下载汗水不白流 App。每月你只要完成指定任务，永丰银行就会帮你抖内1%给观众拿一听，继续当我们的干爹干妈。谢谢永丰银行干爹干妈赞助。嗨，欢迎回到观众拿一听，每周一例准上线。这周很多大大小小，然后很时事的问题啊，一堆啦，嗯，真的一堆啦。
你有肯定去过那间破破衣吗？
没去过，
没去过。
怎么我的等级应该还没办法去到那里？我说我受伤的等级。我觉得这个事情也差不多应该，因为真的严重的话，真的是蛮严重的嘛。
对，
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一个认知错误了。
嗯，
我记得好像有人说什么台湾篮球有在做 YouTube 的 YouTuber 都不敢出来讲这件事情。
嗯，有吗？
哦，我有听到有人传那个传这个东西给我看过。
嗯，
我想说，哎呦，对啊，我是真的不太好意思站出来说这件事情，因为毕竟这个球队还没有在做任何回应之前，我觉得还是要让球团自己去
回应了，
去回应这
东西，已经回应了。
回应了嘛？昨天
一肩扛起，
对啊，就是毛总也昨天在媒体记者室也回应了这件事嘛。
嗯，
他亲自上火线，就是说所有责任他扛。对方的确是他认识的医生，
对，
那也在我觉得在那个报道里面也讲得很清楚啊，就是那个医生也是主动找上，
嗯，
哎、欸、毛说，哎、欸、这个一般民众有在做这个治疗，然后对那个伤口的
恢复
是很好的，
嗯，
那当下好像毛总他们可能也没有想太多，那就是跟球队这边讨论，看要怎么样做，要不要配合，那没有想太多的这个状况下面就忽略了这个禁药的这个，
对啦，因为就我所知，或者说事情发生后，也问了一些周遭的一些相关人士嘛，
对，
其实大家反应不是说大家反应，就大阵都是说。但是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讲实在话、啊、这应该是可以讲，就是说以这个不要说国王团队，以林团队这么严谨的一个团队，假如是他们真的知道有这个问题的话，他们也不傻嘛，干嘛放影片放出来，对啊，
所以其实这个是真的，我觉得大部分的运动员应该都很难会知道说，哦，原来WADA这个世界的这个禁药组织，就这项医疗行为哦，也是禁药组织在你违反禁药组织的一个医疗行为啊、嗯。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一直以来，我觉得我们运动员的知识应该也要慢慢的，也要开始增进一些知识进来。对，我觉得要开始上上课，因为蛮多新的东西，医疗行为，进来现在的运动科学。里面其实我觉得好像也多了蛮多东西，所以我觉得不再像是以前一样，就是说哦，打禁药就是
什么兴奋剂、啊，
对，兴奋剂
有
什么类固醇、嗯，然后打在什么肌肉上面，或是改变什么血液什么。我觉得这些东西慢慢的，我觉得现在的职业运动员应该要真的，我觉得要重新上一下课了，
嗯，
就是要知道说哪些东西能碰，哪些东西不能碰，
嗯，
就像现在我弟他现在已经在严格的管控他的饮食，还有他现在的用药，
对。
他现在因为他要备战奥运，对，要备战巴黎，
你要去吗？
他哦，这肯定要去的，没有票也没关系，我就站在门口。但是我知道我弟他们现在一开始也就是非常严格的在管控这一项，
一定的啦。因为之前工作，譬如说有服务过一些单项
对
单项的选手嘛，他们那个真的就是有个人的专属的，你不要说营养师也好啊，或者说药师，就是会专门看着你的饮食嘛。因为这讲难听点，毕竟人家是夺金项目或者是呼声很高的嘛。当而且或者说他们这种常去参加这种亚奥运啊，或是国际赛事的人，其实会比较了解。这不是说你们不是帮你们开脱啦，就是说虽然是你们他妈确实没什么参加奥运或是大赛的机会，但我觉得就是上了一课啦。
我觉得错了就是错了啦，
嗯，
你没有什么好要做什么开脱我们的罪名还是什么，
啊、
我觉得没有，就是真的就是错了，因为就是认知，我们就是没有那一方面的知识，所以 误导了自己，嗯，然后让这个事情，我自己是觉得成为有点成为国际笑话。
对，因为我那天看了，因为这个 PTT 网友台湾网友最高，就是他有整理了所有国际媒体报道这件事情的人嘛。
对，
然后我看了一下，其实可能有超过六成甚至七成，你也不能说他们错，他们标题大概就写说Jeremy Lin 然后这个违反禁药，
对，
甚至是就是吃禁药，类似这种意思啦。
对对对，
就是其实他们标题也没有在真的跟你说啊，没有，他只是因为怎么样，但
对，
就是我觉得对书豪本身也是一种伤害啊，
对啊，是一个很大，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嗯，这个对他生涯的一个标记上面，你就是有一个比较不好看的污点，
啊，
所以，嗯，老实讲，为什么我们第一时间我们都不会出来讲这些事情，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
嗯，
对书豪的个人生涯上面，我觉得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很不好的东西。
对啊，
也在昨天，我觉得啊，我们球队这边已经有跳出来，已经开始真的在啊，嗯就是在就责啦。我觉得我对我来说，那个认知就是，嗯，哦，自己不知道谁要出来扛这个责任。那我觉得毛总很
扛，
很有 guts，
国王都很扛。
对，就是说，就是他这个责任就也不要再说是谁的问题了，所有问题都他来扛，他来解决。所以我觉得，嗯，这事情我是希望可以到告一段落了。那当然错就是错，那该禁赛就禁赛，该罚钱就罚钱。因为每个联盟其实管控的东西其实都不太一样，嗯，每个运动管控的东西其实也都不太一样。那我觉得就是上了一课。
好了，国王了，聊回国王，又不是聊回，原本就是国王聊比赛。这个最近打的这场比赛，礼拜二这一场输了梦想家，这个没办法，还是要聊一下莱恩。因为我在现场看，我也是觉得蛮不解的嘛。但昨天算是差一点让他变成史上最神调度嘛。
对，
只要你们敏哥最后一球进的话，
对
对，这个短暂停就要留到最后的0.5秒才用的。
对，
但为什么是他的？譬如说莱恩的，因为你跟他也在一起同队两年，还是
三年？
第三年。
对。
因为他很常上像譬如说上礼拜还上上礼拜的东超也是有发生类似的事情嘛，
对，
就他好像比赛末段就不太喜欢喊暂停，是想要让这个球员自己在场上去表现吗？你的观察是什么？
因为他这是他自己说这是他的理念嘛，他不喜欢在比赛最后的时候喊一个暂停，然后让那个比赛就断掉，
嗯，
然后再重新。我觉得这是他的风格，他可能他从他 NBA 的几个老师级的教练身上看到的东西，
哪有他妈的最后不喊暂停的？
其实我也很不解嘛，就是因为从第一年的时候，他也就是不喜欢喊短暂停，第二年他一样也是，
嗯，
今年他还是一样，就是无数场比赛是有机会可以喊短暂停的，然后可能有时候球员喊了，他事后会很生气，
嗯，
会觉得说，哎，为什么要？你为什么是谁下达说要喊短暂停的，嗯，或者说是为什么当下他要喊短暂停，嗯？我觉得这个点是他的，这个是他的风格，
嗯，
他可能想要就像你讲，他可能想要让球员自己决定胜负，
嗯，
不要就是把这个比赛，就是因为你们一直在那个场上竞技状态上面，他觉得他在最后一刻选择相信球员，
嗯，
也有可能是这样。
对，因为我看 NBA， 就是我觉得 NBA 有不喊暂停的情况，那大概会是
球员自己决定，
他会那时候没有，他那时候会比较像是，譬如说我随便讲，假如说两个球权输个四分好了，
对，
但那时候可能还剩个三四十秒，但这时候台湾通常这时候会先喊一个暂停嘛，
对，
对不对？但那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说，好，那你先打一波看看，因为你喊完暂停，对面也会有布阵的时间跟空间嘛。好，那假如说这波好，你输四分，人家不进，抢到篮板，跟他们冲一下嘛，譬如说。Curry 之前对雷霆最有名的，就妈的过去半场妈又丢一个，对，那你这时候你攻过去，你也还有一攻一守的机会。那假如说啊，真的不进啊，再喊暂停，或者进了再看对方，那么再守一波，看一下最后到底怎么样。但是这个零点几秒，或者最后一波攻击输球，就是
输一分，
然后没喊，我是真的比较不解。我再跟你讲，这你昨天应该不知道，昨天我记得第四节那时候。他大概剩四分半还是五分钟的时候，喊了一个我觉得很奇怪的暂停。就那时候好像是你们刚追上去，追到剩两分，然后压一波没有压过去，对面进一个变四分， 他就喊了。然后那时候你们去集合完，然后回来，然后我就看榜哥嘛，我跟榜哥说，榜哥，我说我操，这个是不是喊的有点早？他说有一点啊，但是我们看看嘛。然后下一波进了，然后他回头说：“你看吧，你看吧，妈进了。
”因为我觉得他那个，我可以应该可以理解成，就是他那时候那个时间点喊暂停，是他不想让那个分数扩大。
嗯，
他担心这件事情发生，
嗯，对，
所以他预判了他的预判，嗯嗯，对，所以他就是先喊了一个暂停，来进了，哎，分数缩小了，所以哎，他觉得他的预判他有预判到了，嗯，所以。他就喊了那个暂停，是他觉得可能是有效的。可是我还是觉得最后一集保有最后一集的那个时间跟空间，
嗯，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短暂停。哇，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觉得我们当下是可以喊一个短暂停去布一个阵，觉得是可以让球队有不是只有一个机会，
嗯，
就要把球干掉那种。那种绝境，你知道吗？就是至少你那个短暂停下去的时候，你可以画到第二机会，甚至第三机会，你是有退路的，而不是就是只有
机遇在
绝境，你只剩绝境的那一种一个机会。
哎，你们国王 ATO 好不好啊？
我们的 ATO 基本上，我
说成功率高不高？你也不用讲什么，就是你自己
成功率，我觉得我们国王的 ATO 成功率很高，因为球员的执行很强。
我跟你说，因为球员比较好，
对，球员自信很强，嗯。我觉得每一队应该都是这样啦，
嗯，
就是 ATO 不管教练厉不厉害，你最后你是要回到球场上面是球员的执行力。我觉得 ATO 好是好在教练当下当然是那个暂停叫的很及时，
嗯，
那是教练的功力。
对，
那 ATO 教练画的东西画的战术好不好，
嗯，
那个是决定是要决定在场上球员执行不执行的出来。那个才是 ATO 最大的精髓。如果今天妈的教练很厉害，对不对？你每个都是 Popovich， 然后在那边画了一个很漂亮的战术，哇，挡了三挡，然后哇，有爆出三四个空档在那个战术板上面，
嗯。
可是球员上去一个空档都跑不出来，那你这个 ATO 就是很失败。所以那个执行力 ATO 最好的那个精髓，你要看在是上场的那些球员，
嗯，
还有位置摆的对不对，
嗯。
就是比如说，我如果今天是一个射手，你把他摆到就是他要去挡人，这可能有可能会有另外一个效果出现，不一定。但是这就不是他的专长。
台湾有没有 ATO 很强的教练？譬如说美国，像最近在讨论说雷霆那个 Dagno ATO 很强嘛，那 Spoelstra 就不用讲了吧？
对，
台湾有这种 ATO 很强的教练吗？
老杨啊，老杨就是 ATO 超厉害的，啊，
真的假的？
他就是那种他会。我刚刚讲说把人摆在对的地方，老杨就是会把人摆在对的地方，而且他画的东西就是他就跟你讲说第一机会在哪里，然后谁的速度怎么样跑，
嗯，
他也会在
八分速跑，不要冲太快，
对，他也会跟你讲在那个战术板上面先跟你讲，
嗯，
他就是用有点类似遥控的，
嗯，
的那种方式在画那个 ATO，
嗯，
而且在那个暂停那个短短的描述里面，他会把所有东西全部讲，嗯，就我跟过教练啊，我跟过教练是这样，就是他是我觉得 ATO 他讲的最仔细。
嗯，
然后最完整的一个教练，那其他基本上就是我画战术，剩下就是球员的理解能力。我跟过那么多教练，只有老杨是会把所有细节讲出来。
那照你这样讲，你们国王就是该喊暂停啊！
我也觉得该喊暂停啊！你至少叫一个短暂停，然后我画一个战术出来，机会点至少会有两个到三个，
嗯，
就是你会有第二退路、第三退路，你会有 A、B、C 三个选项嘛？你不可能是只有 A。然后那个 A 被守住，然后那个 A 还要硬干。我觉得台湾不是只有台湾啊，是连，我连 NBA 都一样，
嗯。
你要有这种神人级的人出现，我觉得也可能十场球里面会不会出现一场都还不一定。连 NBA 都是这样子，那更何况台湾？我觉得打篮球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那个时间点，我个人是觉得一定要喊暂停，啊，
好，最后一个是年终比完赛，这个 PD 上又开始了这个。巨婴跟心理医师的一些讨论串嘛
，Baby Bruce，
对，茶壶内风暴。我个人是觉得你们球员是不是已经有点习惯了？
早就习惯都几年了，都多久多长时间？
才刚开始看球的球迷。
对啊，我觉得都多长时间？我觉得也不要说你们不习惯还是怎么样。他昨天数据也是缴的不错啊，而且他也没打很久。
但是我是觉得他确实。就是以我看，我会觉得他确实有点在自己拐自己魁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但是你说他 那时候上半场一发作，然后我说我看哇，这个 A B C 帮母语人士每个人都冲上去啊，
对啊，
豪哥嘛，奥地嘛，然后 Manigault 也是在骂东拍拍西拍拍的嘛、
啊，
然后坐在后面坐在地上，不知道是要拉伸还是要生闷气的时候，嗯、哇 ，Clay 马上从前面走过来，
啊、所以这我觉得这是我们大家知道要怎么样。
而且我昨天看到一个很感人的一幕，那时候。Byron 先回来，先坐在板凳上，然后就脸很臭嘛，我不知道有没有摔东西啦，还是怎么样都没。然后摄影师就要拍嘛，这摄影师职责嘛，
对
，Tony 直接挡在他前面，就挡在 Byron 前面，然后叫摄影师不要拍。
对，
哇，这是兄弟 family
情啊，我们是兄弟情啊，真的没有，我觉得大家只看到表面啊，
嗯，
然后看到表面，然后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这样啦，就是看到欧亚有亏欠的人很多。这种人真的很多，你们不了解国王内部的真正的感情的状况还是怎么样？我觉得你们要怎么样讲，那就怎么讲，因为就尊重嘛，就尊重你们要怎么样发言。嗯、可是我们球队的状况，我们自己最清楚。
他们是不是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我们自己默默都能接受 ，Byron 他自己说他必须要有点情绪，他才可以把球打好，他才可以进入到他自己的那个状态里面、嗯，所以他要自己去抓。去衡量那个界限在哪里，但我觉得他抓的我老实讲，其实我觉得他抓的还可以啊。
我刚才笑的原因是，我想说，假如他们都没有问题的话，不要说他现在还在打 NBA， 搞不好就在打 CBA 也不会来 Plus League 打嘛。
对啊，因为他当初對對對因为他的天分是真的很高很高的。
嗯、
他其实老实讲，如果他没有这些心理的问题的话，
嗯、
他也不会被 NBA 淘汰啊。
嗯、
老实讲，是真的是这样，他也不会从 NBA 退休啊。这是连哥哥自己都讲了讲的话、
嗯，
因为哥哥看过更多、
对
更高级，然后天分更高的球员嘛，他也跟在老大旁边，几年了、
嗯，
对不对？那他看过这些更高天分，然后训练强度更强的这些很高级的球员，他在看到 Byron， 哥哥对 Byron 的评价也是，他就是 NBA 球员，因为他的天分太好了，
嗯、
他的那个天花板超级高，
对，
是。几乎是碰不到天的那一种，那他为什么现在会这样？那就是他有一些状况。那我觉得他的能力是真的很好，那他也在学习要怎么样管控他自己。
小火啦，不要每次一开火就到大火嘛。
对对对对，因为他自己也知道，他也跟我们讨论过嘛，之前也都跟各位也都有聊过这件事情，
嗯、
就是他如果让他在场上是完全没脾气，
熄火了，
他觉得他没有但提不起劲，
他下半场就熄火嘛。
对啊，就
不是说手感得分球，就是他那个心感，
对，那个心就心掉下来之后，哎，他可能就比较没办法抓到那个。
Manigault 感觉是需要火的、
啊，他是需要火啊。
他前三节也是没火，第四节抓到感觉就
对啊，他也是需要火的。就每个人在场上有什么样的状况，
嗯，
有什么样的点，我觉得那是他自己个人，他想要让他自己进入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里面，
嗯，
那我觉得Byron是用这种方式，
嗯。
那个 Kenny Manigault 也是用另外一种方式、
嗯，
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方式。就像我也很常说，有时候哥哥情绪来的时候，哥哥也是骂很凶啊。
对，
哥哥也是在他的那个情绪里面。可是为什么哥哥在骂人的时候奇怪？因为球迷都看不到，
嗯、
对不对？哥哥有时候也是很生气，他有时候也是砸球会砸那个啊，也是会砸那个篮板的那个篮架、啊。
没有啦，我觉得 Byron 刚好都是那种，台湾摄影师也是蛮厉害。Byron 刚好都是那种。比如说 摔东西啊，摔毛巾啊，然后或者昨天把绑歌手推开啊，
对，
然后不跟 Ryan 击掌啊，都被拍，就是被看到这种嘛。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
对，
那赛后不管有没有人来去跟球队道歉，还是做什么样的祈求原谅的这个行为或是动作，我觉得那都已经不重要，因为比赛已经过了。
对，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打球的在场上打球的那登陆的那14个人。
嗯，
我觉得大家都很理解，就是场上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就是在比赛还没开始之前，我们就大家知道他一定会生气，那他一定会怎么样？
对，
那就
好了。
对啊，
其他人就是
因为我们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啊，因为就把自己的事情所有的该做的东西都做好就好了。
嗯、
那剩下他要去生气，他要去发挥他自己的所有的什么脾气，那就让他发挥嘛、
嗯。
反正发挥完之后，他到场下他自己还会拍自己的头，他会一直拍自己的头，就、哎、不要生气，
冷静，冷静，冷静。
对，他自己也会这样做，因为他。也可能也慢慢的找到要怎么样控制他自己脾气的一个方式、
嗯。
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苛责，或是啊要讲他巨婴。我觉得你们要叫他巨婴，我觉得也无所谓。如果他可能本人听到
他自己知道他是巨婴吗？ 有人帮他翻译他的外号吗？
应该没有，我觉得他们应该很少会知道。但是我觉得大家要骂就骂吧，不然、嗯、我觉得你们可能也没什么东西可以取悦你们。
对，因为我觉得我昨天看到这，不知道是对你们国王应该是好事啊。就是 Byron 又聊起来的时候，就是其他人就是哎、欸、哦，该拍该勾勾肩的勾勾肩，该拍拍屁股该抠屁股，该这个聊天的去聊天，
啊、大家凝聚力都很强、啊，
已经习惯说哦，来来来，哎、欸，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了，
对对对，
从头炮盖上。
先拉一个，然后被甩掉，我一定会被甩掉。好，没关系。好，下一个，第二个就会来了。第三个就会来，第四个就会来。那他最后就是他自己的反省，那就再回来。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都觉得已经那么久了，就我们也
习
惯
了。他们跟你在一起两年了，
对吧、啊？
最后一个国王的奥地，那个也是因为有些状况没有上场嘛。
对。
但我昨天在板凳席看他话蛮多的、欸，就是而且
他很会讲话，
就是感觉都是在讨论一些球场上的东西，而且感觉他会有会，譬如说抓着，譬如说安利奎啊这种比较年轻的，他会去教他们一些。等你们算是又请了一个教练来吗？球员兼教练。
所以我上次说，很多人其实很不看好 AD 回来嘛，尤其是之前那个叉叉风波嘛，对不对？那。大家就会觉得说啊，对啊，奥地就是怎么去年不要我们，去年没有不要他，我已经一直重复在讲这件事、去年我们没有不要他，是因为他意大利那边有更好的发展，他觉得在这边，因为去年只能登陆两个洋将，
对，
那基本上一大一小嘛，那他就是中的嘛，
对，
那一大一小，那他没有办法在这边发挥，他就觉得哎、欸，他想要去意大利那边有一个更好的发展，那他想要去试看看，他是跟我们球队这样子。离开了，他不是被我们 fire， 要不然我们今年不会再重新找回他。所以很多不懂的，你看又出来在那边、发表评论，好像他都是我们去年的那个行销团队，你知道吗？就工作团队，他都很知道我们去年是怎么样把奥地 fire， 根本不是。那今年把他找回来的时候，其实我第一点我真的非常开心。我那时候就讲过一句话说，我觉得安妮奎，在奥地来的这段时间，我觉得他一定会进步超多。
对啊。
肯定会进步超，因为我知道去年 AD 是超愿意教，教人，而且他很不常识，他是从后卫到中锋，
对，感觉他什么都会。
对，
因为我那天看
厉害
他，譬如他跟安妮，我自己在看他，譬如他跟安妮奎在聊的时候，我觉得他不是因为我听不懂，是因为我有点距离嘛，就我觉得他感觉那是在教安妮奎挡人的一些角度，然后他跟林书豪在聊的时候。是在聊一些 close out， 你怎么去 close out， 或者说你要从哪边走，或者说你切入人家在这边帮你挡的时候，你要怎么走，就是这什么马斯体系出来都要这样，
对
不对？
这样很厉害，他很厉害，因为像去年我印象很深刻，是我们在做个人训练的时候，然后我在做一些就是可能要就是那种 Jeff Step 那种脚步，他看了一下，他觉得哎、你要 Jeff Step 你的那个角度要怎么样踩，然后那个力量大概是几比几这样。他教那么细哦，
对啊，他美国很流行这一套啊，
对他教很
细，科比弄出来的、
对，然后我就说，哦，真的在试的时候就知道，哦，原来这样的发力会不一样什么的。他去年是真的把控球这边他有想要讲，他就会讲，然后锋线这边他也要讲，也要讲，四五号这边他要讲，他也会讲，他是很不吝啬去发言的。
就我觉得这样也不错，而且应该也算蛮少见的吧，
很少很少老外会。
对
分享，因为就是你就把钱给我就好了，不要给我废屁，我等我翻译怎么
到。然
后通常老外都是这样啊。那基本上他会希望大家一起好，因为他自己也知道国王就是一个人很多的地方，那他也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打好，那他就是这种团队意识超级强的洋将，而且他自己得分能力其实也不差，
你真的要他弄的话，
对啊，他得分能力也不差，可是他就是很喜欢，配合。
嗯，
因为他打球就打帅的，你知道吗？打帅，然后打智慧的那种，所以我觉得他来球队之后，你看 Chris 这几场，安妮奎这几场打多好，真的是打得很好的那一种。那再加上，我觉得 Byron 跟他一起在训练的时候，老讲 Byron 的等级又感觉又在往上，
而且我觉得这套回 Byron 的话题啊。我觉得 AD 跟 Byron 讲话 ，Byron 是会听的，
会听。
我不是说 Manigal 或是安妮奎跟 Byron 讲话 ，Byron 不听，但我是觉得，我以我观察的感觉，就是 AD 跟 Byron 讲话，就是 你就讲直接，就感觉他们是至少白人会觉得是跟我 level 一样的球员在讲嘛，
对
不对？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他们的沟通是比较没有那种没有高低，高低之分的，就是他们是真的很纯粹在聊
American Bro，
对对对，就很纯粹的在跟你聊篮球，就是哎、欸，这个篮球知道怎么打，这个篮球是怎么做的，你这个篮球买多少钱这种，我觉得他们聊就是很纯粹，所以即便他跟哥哥在聊的时候，也都是。
这可能是这种同水平的在交流一些小细节，
对对对对，
说，我、哦、靠，这裁判这样吹的话，我、哦、台湾裁判都这样吹吗？好像都这样吹，那我们就要这样子，我们就要往这边走，
对，
不要去跟他
AD，
不要去跟他弄这些事情。
对 ，AD 就是这种，然后他也不太垃圾化，他不太垃圾化，但是他就是会一直跟你讲，他就很像老师，你知道吗？老师话很多的老师。
好，30分钟啊，你想要聊什么？要再凑一下富邦了吗？
不用吧。
还有什么？
大家一定会想说，就是今年怎么我们没有聊那个篮协的那个发言人？
发言人这件事情哦，认真讲，就是我虽然我觉得这我说我本人啊，在篮球圈应该也算不要说人面很广，就也算是认识一些人啊。
对，
好不好？这个发言人是谁？我还真不知道嘛，
没有人知道。
那我再跟你讲一个笑话嘛。昨天那个大名鼎鼎经纪公司
声名大噪，
声名大噪经纪公司的 CEO 在我旁边嘛，
对，
我们在聊天嘛，然后边看球边聊天，看一看，他说：“干你啊，这也太扯了吧！”我说：“怎么了？”他就拿手机给我看嘛，有一位这个台湾知名篮球教父，
对，
传讯息跟问他说：“
这到底是谁？
这个人到底是谁？”
对啊，到底是谁？
然后昨天我们跟情景。应该是情景吧？是情景说的吗？就是好像是一个国体大的，就是老师、学者之类的讲、师嘛，不知道是讲师还是教授，但好像是讲师了，对啊。然后今天又有那个网友有把那个录音档整个传上来了嘛？
对，
就是我没有听啊，但我看了有听完的人的推文，就是意思大概就是说，也没有冤枉他啦，也没有断章取义，就他确实是
讲了这些话，
讲这些话啦，对啊。
然后语气怎么样？怎么样？
对对对对对。好了，回来讲扯太远了。那个大 B 这个事情啊，我有看到一个这个球爷嘛，网络名家，
对，
资深篮球人，有时候他觉得这事其实我还没有想清楚，都想要听一下你的想法。就是因为之前应该是钟哥嘛，钟哥现在是秘书长，
对，
是副秘书长，
对，
他不是有说这个有比没有好嘛？
嗯，
然后其实这句话就其实。也有在网络上引起一些讨论嘛，就是说，是你为什么会是这种心态呢？或者说，哎、欸，你要不是比较要找最好？但其实你认真想，那确实是有比没有好嘛，有 Artino 一定比没有 Artino 好嘛。
对。
然后因为传大 B 跟滴滴也是有一段时间了嘛，然后球爷也有写一篇文章嘛，他的意思大概也是说，他觉得有这两个人其实对中华队一定有加分嘛，
对，
但加分幅度。不会太大，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说，假设好他们是80分，好假设是80分的规划洋将，那假如说我们把这些资源放在这个80分的规划洋将上，那对中华队有帮助，但可能不会到太大。
对，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把这个资源，他们会不会占掉我们找到90分甚至100分洋将的资源？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我理解是这样。那他的意思是说，他觉得中华队需要的是一个，我看一看。感觉是类似需要一个麦卡洛，又可以护框，又可以抢篮板的麦卡洛。
对，
那我是觉得，干好像也找不到这种人啊。
因为其实我蛮同意苏哥在第一排讲的那个言论。
他说什么？
就是麦卡洛，一定要找一个会得分的中华队的洋将。要找一个你在得分荒、在宕机的那个时刻，你要一个就是得分爆发力。非常强的规划球员，
但这种都通常都不会是大的啊，因为你又要护框跟篮板，
所以苏哥说麦卡洛是他认为现在目前中华队最好的一个解答之一，但是他不会嘛？
对，
他没有在规划的这个讨论里面嘛，但是苏哥觉得麦卡洛是中华队一个很好的解答，之一。那如果说你是要找一个护框的或是怎么样，当然就会回到钟哥讲的那句话，有总比没有好。
那你觉得到底要不要护框？ 你应该真的，你觉得护框跟篮板，
我认为
爆发力，
我认为DD是中华队最好的解答，因为他有自主得分能力，他有外线，他还护框，
嗯，
他就是一个这么全能的球员，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在今年在工程师看起来有点奇怪，就是好像进攻欲望不是这么的强，可是你今天你把球都塞给他打的时候，他是很 OK 的，他又是有外线，他各方面各方各面其实都是不错的。那我觉得其实这次有讨论到 DD 要有机会规划的时候，我马上就是问了那几个从中华队退役的那几个 老家伙，我说拜托你们再回来打，我说你们要不要再回来打，我说有 DD 你们一定超爱，因为有这种洋将在出去打国际赛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就是那个感觉会更不一样，因为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内线球员，然后也有外线，然后他也是很愿意跑的，这一种跟你们搭在一起，我觉得这些哥哥们打起球来一定会觉得，哇、搞不好又可以回到当初的那个2013年的那个龙井。
嗯，
我是这样子跟哥哥们讲的，哥哥们是觉得啊、对，好像是
早林北早生了十年，
对对对，是啊，好像有点晚了。
嗯，
但是我觉得他们如果说看到现在这样子，其实哥哥们都很开心。
那滴滴跟麦卡洛呢？
我是觉得。我个人啊，以现在如果是以现在的这个他们目前的现在的身体状况来看的话，我会选麦卡洛。我有同意苏哥的那个观点，
嗯，
就是中华队在一个得分荒的那个时间点，
嗯，
一定需要一个可以突破重围的人。
所以这样等于是说，中华队就要有一个本土五嘛？
对，
真香、
德威、
中龙
这一种。基本上可以扛的、可以扛了很多啊。林振也可以扛、林振其实这次国际赛也是表现很好、我觉得他在扛那个纽西兰那几个、我觉得都扛得很好、所以 我自己觉得五号位当然防守 的那个意识就很强了。
对，
那如果说你可以再加上真香的跟进的这种手感 finish， 我觉得哎、那就是 更正向加分了。
因为其实说实在话，好像不太会去找麦卡洛这一型的，但是我想到一点是，约旦不是也找 Kobe 吗？
Kobe 啊，对啊，
左手 Kobe 吗？
可是因为他们
同样，
可是因为他们篮下有大的有粗的啊，你懂意思吗？
韩国那个多大啊？
200啊，
就是也不是到太大嘛。
对，
但是就是，所以换个角度讲，其实亚洲的规划球员其实也没有到真的
很大，真的没有，真的没有。你说真的找那种真的很大的？我觉得很少，可是我觉得因为中华队的球风真的是快，麦卡洛很适合，的确是很适合，那你退了休息室嘛，现在没有麦卡洛了嘛、现在就是 DD 跟大 B 两个在选嘛，那我真的觉得大 B 有他的优势、可是如果真的在得分荒的时候，你不可能把球丢给大 B 然后让他去转身跳投不会这样子做嘛，
而且他蛮脆弱，被洪家铁线拳
他会倒在地板上一阵子，可是我觉得像那个大 B 他的功用很明显，就是我得不了分，你也别想得分，
对，
就是他的功用很明显，可是就是你要外围，你也要守得好啊。
但我觉得大 B 挂的意思是说，反正大 B 就是尬防守，就有点像 Q 那时候，那妈的得分就丢给庭谦啊、阿巴西啊、英俊他们去搞。那大 B 就负责防守组了，这样子。
你要这样想，其实也可以。可是你要考虑到一点，大 B 的犯规累积次数是非常快的哦。你有可能他第一节就三犯哦，
而且 FIBA 才五次哦。
对啊，所以你们要想清楚，哪一个真的是在对中华队是好事哦。这他当然他的防守记忆度是，我觉得毋庸置疑。可以，
可
以了，毋庸置疑，可以。可是他的这个累积犯规的次数，能不能抵挡住中华队？
铁米的话就太小了，是不是？
铁米太小，铁米太小。哎，我觉得铁米也没有真的太小了，铁米也可以啦。
他等于就
是
算什么穷人版麦卡洛吗？就他得分爆起来，可能没有麦卡洛这么爆。
可是我觉得铁米也不错啊，铁米也是一个。如果说你今天要就是要找这种型的，就像我跟苏哥很认同的
三四号得分爆量的，
我觉得铁米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姐，我刚没有想到铁米，那你帮我想到铁米。
瑞米
太小了，真的太小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今天，当然如果说有铁米，有 麦卡洛这种型的，愿意加入这个国家名单，我觉得大家不妨也可以朝这个比较不一样的面向去想想看。
就这个思路是蛮新的了。
对啊，我觉得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试看看，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中华队会在某一个时间点
宕机，
宕机
啊，现在篮球宕机就去了。
对啊，因为现在 FIBA 那十分钟很快就挂了，就是啊，一下子一波流去，哎，很抱歉，你要再追回来的时间几乎没有，因为那个时间跑很快。那进球是不停表的，它跟职业篮球是不一样，所以这个东西是你不能有任何时间是有宕机的这种状况。你看，像中华队第四节纽西兰，
就去了
前三节，哇，打得好，真的很爽。可是第四节突然间宕机，二十几分就挂在那了。
对，瞬间那时候一开始，哦，我记得那时候我跟我朋友打赌嘛。都输了要喝，然后就说，比如说输几分，
对，
然后之后前三天打完，我朋友呛我说：“干，你喝不完了、啊，因为前三天打完可能也才个位数差距嘛，
就两分一分。”
然后我想说：“哎，干，我说这样也好嘛，所以比如说虽败犹荣，就我喝这个我也
开
心嘛，对啊，反正输多少，就第四节一干蹦蹦蹦
二十分，结果换他喝，所以你看到我那段时间是真的中华队怎么样丢三分都丢不进，怎么丢都丢不进，那你更不用讲说篮下，哇，他们长人阵，你怎么样捅得进去？捅不进去嘛。那你一直外线，你真的那一阵子宕机的时候，有没有一个麦卡洛这种型，或是铁米这种型的，
对，
可以去帮你突破重围的，去赖个犯规也好、
我就想到昨天的比赛嘛，昨天比赛孟广家上半场阿吉跟郑杰都投不太进嘛，
对，
其实就是麦卡洛一个人，那么慢慢找，慢慢撸，然后三分线投一投，然后看到一本土上就切入嘛。
对啊，
而且我觉得麦卡洛很屌的事情是，我昨天看他卡位也是真的吗？不太卡位，但就是靠跳，
他就是跳，真的，他就是靠天分。而且他今年我觉得蛮多时候在场上的那个专注度是，很恐怖的。
对，
这是真的很恐怖的那种专注度。
就他至少愿意，你感觉是他今年愿意在里面去干这些事情，然后之前是感觉哦，没关系，你球给我进攻，我、哦、被你打两分，那么我帮你靠回来这样。但今年，譬如说好，好像有一阵梦想赛蛮长，是把他跟健身教练两个放在场上嘛。他其实那时候其实相对来说可能要打到五嘛。
对，
他那时候扛，就是虽然感觉他也不要说不积极啊，但是好嘛，那我就扛嘛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所以我是觉得中华队有一个另外一个思维是可以朝这个方向。那如果说没有。好，现在就只有这两个人选 ，DD 跟大 B。我觉得 DD 会好一点，会是比大 B 好。反正这两个在之后的琼斯杯都会出赛嘛。那你们大家就看看哪一个会是比较好的，会是我的言论比较准呢，还是说大家心目中的大 B 是对中华队最好的解？因为我觉得 DD 是很聪明的球员，他不会那么快累积他犯规。
我突然想到一个人。那你觉得没有心理问题的 Byron 是一个最佳解吗？
Byron 绝对是最佳解，绝对是。
就算有心理问题也是最佳解，
绝对是最佳解。可是他没有这个想法。
意愿吗？对，因为麦卡洛也是一样状况。我说，
对啊。
假如说以最佳解、最优解来说
，Byron 是最好的啊，他就可以扛。
要他爆也可以爆。
你要他去扛分数，在整个宕机的时候，你就把球丢给他，他就是扛。他就是扛进去，他一肩扛在所有胜负扛在肩上的那种，那这就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答。那我觉得如果有他，
最优解完全不用想，
对啊，就是都真的都不用想，而且他又会跑，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中华队的一个解啊，就是像你看我跟苏哥。想法就是你得分晃的时候，他可以解决一些事情，然后你要护框，他也可以护框，他篮板也抓的还 OK， 那剩下的所有事情，我觉得我们现在目前中华队的这些一二三号们，很多事情都可以做，而且刘铮的那个防守能力，大锁等级是亚洲等级的大锁，那银俊这种控场能力，我觉得在亚洲区也是数一数二的，基本上应该没几个可以跟他对干的，可能除了日本的那两三个是真的很刁钻。可是我觉得在亚洲区，英俊已经算是很前面的，排名很前面的。那你再加上庭坚的这种心脏很大颗，
Byron 搞不好也不是不可能啊。因为现在 FIBA 其实大家都在讲嘛，FIBA 其实对我们这种篮球落后国家其实管得不严嘛，因为他也想要大家。
实力
接近一点嘛。
对
啊，所以你看像巴拿马嘛，规划那么多美国，
对啊对啊对啊
，Aton 那些什么的 ，Buddy Hill 全部都去了。
我是觉得 Byron 是也是一个，如果他愿意的话，
要看他自己有没有意愿了。
对啊，如果他愿意的话，我是觉得你们各位口中的巨婴是也是一个很好的。
去私信他，赶快去私信他，叫他来打国家队。
对，真的，因为我觉得以我们这样子看 ，Byron 是对中华队是蛮，我觉得蛮有帮助的。
而且 Byron 另外一个合适的点是，他跟国王是签长约嘛？
对啊，
对不对？
对啊，而且 Byron 他就是，如果老实讲，他是有意愿的，我真的觉得他可以帮中华队争取蛮好的成绩，
他可能薪水要扣一点给心理医师，要再多聘一个心理医师进到中华队里面，
就真的未来中华队队医就要真的對，就是要可能要有一个真的要医疗团队，真的是團隊
医疗团队。
而且我在刚刚讲到医疗团队这个，我要回应一下，就是之前有几个那个网友有去私讯我了，就是说。说类似问说之前哥哥那个禁药事件，他说我们球队怎么都没有队医啊什么的，怎么会这样子？职业球团没有队医这件事情真的很离谱哎，怎么都会不知道这件事情是禁药什么的。我可以很明白跟你们说，我们的职业球团应该没有任何一支职业球团有队医这个东西，没有队医。
你们应该都是这种什么防护体能之类的吧？
对啊，就防护师，
嗯，
然后防护员，然后体能教练，
对，
最多就这样。
嗯，
那你说？队医，哎，白贼没有，但是就是可能有球队会去跟某些医院合作，
嗯，
可是他们不是队医，
对，
他们就是我们有需要，我们就去这些医院，然后去做治疗或是做什么。那他们说什么，我们都没有去大医院，拜托王家后面是长庚，
嗯，
王家背后是长庚，所以我们后面有大医院，但是我们还是没有队医这个东西，所以很多的那个专业知识，我们现在也都还在 还在增长当中，所以我觉得球员最后刚好，我觉得回到第一题啊，我觉得是大家都还是要再重新科普一下这些禁药的知识啊，所以台湾篮球还是在成长当中嘛，现在才第四年，职业才成军第四年，所以也不是说要帮谁洗开脱罪名还是怎么样，错了就是错了，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觉得台湾的所有的职业运动。不只是篮球、棒球，
对
这些很数一数二热门的，我觉得还有很多其他单项也都应该要更加重新科普一下这些禁药知识，因为我觉得太日新月异了啦，因为很多新的东西一直进来，所以我觉得大家好不好，就是还是可以放宽心在看这件事情了，好吧？
结束了，一个小时。
好了，那当然喜欢我们观众来看。我要订阅、按赞、分享，我们距离那个十万订阅应该还差四万多啊，
四万多没错，
还差四万多。哎，我们还没拿到牌哎，大家现在都只看不订阅，
先弄个牌来吧。
对啊，拜托好不好？冲到十万，然后办个水聚，大家好好的见个面，然后把那个牌拿出来炫耀一下，好不好？好不好？还差四万多，大家现在只看不订阅，可惜了，可惜了，好不好？那当然，那个会员，要加，好不好？拜托买起来，
好。
买起来，我们那个观众拿一听，赞助会员150块，就这样。
好，
明天见，
拜拜。